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今天要一同从创世纪四十九章来看雅各临终的祝福和预言。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地中。犹大呀，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你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若无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袍。他的眼睛必因酒而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而白亮。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审判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这是什么？什么？毁呀、啊！路中的毁，咬伤马的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极致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便雅敏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得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吩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 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那圣经的创世纪最后几章向我们描绘了这个圣约族长雅各在他临死之前他做的一系列的这些遗嘱啊。那在之前几个星期我们看到了他招来了他最挚爱的儿子约瑟啊，并且安顿了他的这个身后之事，他要约瑟把他带回到麦比拉洞去，要埋在迦南地。然后他又去收养了约瑟的两个儿子，那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且我们上一周看到在那个整个的收养的祝福的过程当中，他也交叉双手把这个本为卑贱的次子抬升为长子。那在经过了这整个系列之后，在约瑟跟约瑟家这个安排了后事之后，雅各又叫了他其他的儿子来啊，他说你们都来聚集，来听我说你们将来要遇到的事情。所以这些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雅各在这章所说的这一切的话，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个父亲临终之前对自己的儿女语重心长的一些交代遗言而已啊。我们要知道，雅各作为圣约族长，作为以色列，他是上帝的先知啊，他具有先知的职分，所以他是在这个执行他的先知的职分，他在为上帝的百姓留下接下来救赎历史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的预言。所以我们需要把雅各的这段话当作是预言来看待。那雅各的预言是以一个诗歌题材写作的啊，所以他的风格、他的用词以及他本身的文本呈现是非常晦涩难懂的，在我们今天所有的不同的文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啊。本身诗歌题材解释起来就是意思不是那么平铺直叙的，那再加上文本之间的差异，那使得这段经文的解释在历史上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化。那在这里我就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细说，但是我想说的是，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雅各的这段预言它有一个侧重点。雅各花了更多的笔墨，花了更多的话去专门说犹大和约瑟，而至于其他的孩子他并没有说太多的话。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讲道当中呢，我们主要聚焦在雅各对犹大的所发出的预言上，我们没有时间再去仔细的展开每一个预言去细说，所以我们想要看的是从雅各的这段话当中，借着雅各这段预言，上帝实际上向我们彰显的要远远超过于旧约以色列国度的一些发展和走势。上帝想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君王，上帝想要向我们彰显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从这段临终的预言来一同的思想。我们首先在谈到犹大之前，我们先要来看犹大前面三个比他长的三个哥哥所得到的这个祝福，然后我们来看犹大。我们注意到雅各所说的预言，虽然我们这个你的和合本圣经上面有一个标题，上面写着雅各的祝福，对吧？你们有和合本圣经上面是不是写雅各的祝福？那这个标题呢不是圣经，这个标题不是圣经本身 啊，不是在圣经原文里面的。这个标题是中文和合本的编辑们加上去的，啊，所以它不是圣经的一部分，啊，这个因此我们看到说雅各说的这些话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祝福，实际上有很多是咒诅，啊，所以我们更准确的把这些可以归类于。预言，对吧？当你说预言的时候，就既有祝福，既可能是祝福好话，对吧？也可能是咒诅，就是不是那么好的预言。那雅各给他前三个儿子所发出的预言都不是什么祝福，所以我们从前面来看，首先他给长子的流变，他宣判了审判和咒诅。他说流变，你本来是长子，本来大有尊荣，但你却上了我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那雅各所说的就是记载在创世纪35章的时候，那里面略略的说了一句流便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所以这是一个乱伦的罪。流便犯下了乱伦的罪，与他弟兄的母亲通奸。所以雅各在这里直接把流便的长子的名分地位直接就抹掉了。他说因为你犯了这罪，所以长子的名分跟地位不归于你。然后接下来雅各转向了他的老二和老三，西缅跟利未。他说你们两个是吧，好哥俩啊，进进出出都一起，对吧？干好事也在一起，干坏事更在一起。所以你们残忍杀害了整个事件城的人，你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所以雅各一提到他老二老三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想到的是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妹妹底拿报仇雪恨，对吧？他的妹妹底拿被事件玷污了，所以他们就屠杀了整个事件城的人，所以血洗了整个城市的男丁，是吧？所以像流便一样，他们的恶行也使他们遭到了父亲的咒诅。圣经告诉我们这记录这些事情，然后又记录他的父亲最后临终之前说的这些话。你说圣经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圣经是为了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圣约子民和世人一样是罪人。这就是雅各给他前三个儿子赐下的这些咒诅的话告诉我们的。我们上帝的子民和世人一样都是罪人。你想想在雅各家里面都发生过什么事？雅各家里面发生过乱伦之罪，雅各家里面发生过奸淫、仇恨、屠杀，这是在上帝的百姓所做的事情。今天有人说，哎呀，这个世人觉得说，看你们基督徒，对吧？你们都是，你们也不怎么样，对吧？我说没错，你读圣经吧。上帝的百姓真不咋地。所以你是信上帝还是信上帝的百姓？你要信上帝，而不要信上帝的百姓。这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自己作为上帝的百姓，给我们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那就是我们妄不可自以为意，我们断不可觉得说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都是圣洁无瑕的，对吧？我们才不会做那些事情。你看这世人才会做这些肮脏恶劣的事情呢。我告诉你，基督徒做过肮脏恶劣的事情不比世人少。当然可能你做过肮脏恶劣的事情不比你旁边的非信徒少。因此我们需要怀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自以为意的地位上。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雅各咒诅了他三个儿子，接下来轮到了犹大。 现在雅各来到了犹大面前，雅各会说什么？犹大听到，对吧？你想想这哥几个，对吧？都站在父亲床边，他们也老大不小了。估计你像雅各148岁，他这个大儿子估计也得个80-90岁了吧，至少得，也得差不多过100岁的老人了，就站在床边，就听父亲就这么把他的丑事就都说出来了。你这辈子做过的事情，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将会一一呈现出来，这是一件极其羞愧的事情。你想想犹大站在那儿，他怎么着也得70-80岁了，对吧？听着他前面兄弟三人被父亲如此的赤裸裸的把他们的罪行都说出来了，你看犹大怎么想？犹大说，我这3个哥哥都被父亲咒诅了，上帝该祝福我了吧。对吧？犹大不会的，犹大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他自己和他的哥哥们一样不配获得任何的祝福，他知道自己没事喜欢跑到迦南人那儿去找点乐子。他的两个哥哥西缅跟利未还因为自己的妹妹底拿被玷污了，被别人当作是妓女玩乐而不惜大开杀戒。而犹大可好，犹大是那个曾经喜欢跑去玩别人女儿的，他喜欢跟别人的妹子乱搞的。犹大和那个玷污底拿的事件没有什么区别，他曾经喜欢寻欢作乐，为与一个不知身份的女子行淫，结果发现自己儿媳妇怀孕了，还义正言辞的要打死他，说你怎么能行奸淫，对吧？然后结果儿媳妇把他老丈人的这个账都拿出来说，与我行淫那人就是你呀。所以犹大不仅犯了乱伦的罪，犹大还是一个伪君子，还是一个伪善的人，他自己把自己标榜得很高尚，但实际上他做的和他的前3个哥哥没什么区别。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大听到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想说，老爹呀，口下留情啊，别把我那点丑事都说出来了，我这老脸往哪搁呀，好歹我也是个70-80岁的老头了，对吧？哎，惭愧懊悔，因着自己的罪厌恶自己，不以任何的骄傲而夸口，他恨不得找一个地板缝钻进去。而这就是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悔改的人的状态。在上帝面前悔改的人不是啊，是啊，我也是个罪人怎么着啊，不是这个态度。在上帝面前真正悔改的人是，主啊，你所施行的审判，你所颁布的这一切的律法都是美善的，你谴责我的罪是完全公正的，我没有任何可以降罪的地方。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因此圣经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哪怕是你嘴上说我是个罪人，但是你实际的态度，你实际的行为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还是在给自己寻找这种自义的这种说辞，那么你要面对的将来的审判是上帝把你一生的罪都摆在你的面前，他要阻挡你。而如果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谦卑你自己，你向他承认，你说，主啊，我的确是一个罪人，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我不向你犟嘴，我不向你举脚，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可怜的罪人，那么上帝要赐恩给你。而这就是犹大所经历的。当犹大承认自己，还记得他对塔玛说，你比我更有义。当犹大谦卑他自己的时候，上帝赐给他 借着他的父亲赐给他他本不配得的祝福。于是雅各极其惊奇的让犹大无法相信的，雅各开口这样说，他说，犹大呀，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要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要向你下拜。哇，犹大被抬升到了君王的地位，凭什么犹大要整个以色列的首领都要向犹大下拜？为什么？犹大做了什么？犹大还记得当他们这些兄弟们到埃及买粮的时候，看到了他们不认识的约瑟，他们曾经被卖到埃及的这个约瑟，他们的弟弟。然后约瑟说，你去把小儿子给我带过来。然后他的父亲舍不得便雅悯，但这个时候犹大站出来了，对不对？犹大说，当约瑟想要留住便雅悯，说这个小童子他偷了我的银杯，所以他必须留下来做奴隶，犹大挺身而出。犹大说，求你让这个童子回去，我来做你的奴隶。这是一个舍身为兄弟，甘愿舍弃自己的犹大，甘愿把自己舍了作为代替者来拯救他的家人。他说，用我的命来换我兄弟的命。正是因为犹大轻看了他自己，甘愿为他的弟兄们舍己，雅各反而将他升高，使他成为众弟兄当中的元首，因此他的弟兄们都要向他下拜。而接下来雅各的话开始变得很难懂了，雅各开始这个用这种诗歌题材的，有很多的这种比喻来去预言将来犹大要变成什么样。第九节他说，犹大是一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雅各把犹大形容成一个狮子，那当然狮子是君王的形象和象征，它代表着胜利，代表着力量，所以这也预言了将来在出埃及的时候，犹大是整个率领以色列这个十二营的军队冲锋陷阵的，犹大支派是冲在最前面的。而当约书亚死后，这个特别是进入到迦南地的过程当中，在事实的这个过程当中，犹大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支派。然后接下来第十节，雅各又说，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而这又是强化了君王的权力的象征，对吧？龟杖这些都是以前的这些君王他们手里要拿着一个权杖，表明他是权力的所有者。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还记得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上帝已经说将来有君王要从你而出，而雅各的这个预言就把这个君王这个族谱就锁定在了犹大支派，所以君王都要从犹大支派出了。所以一切熟悉旧约圣经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这里面所预言的那个拿着权杖的君王，在整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大卫，而大卫是犹大支派的。虽然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以扫是这个民选出来的、民选总统的，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以扫，但是以扫被耶和华废去了，然后耶和华要这个让撒母耳去单独的去高立大卫。以扫当时在外表上非常像一只狮子，身高马大，人也长得很帅气，对吧？这个个头很高，然后这个也会有点这个花架似的吧，他有一个长枪，对吧？在这个可以有个花拳绣腿的，可以耍一耍， 然后让大家觉得哇，这人很了不起啊，他很会作秀。那当然，以扫不是以扫，这个扫罗啊，我刚才一直在说什么？我说以扫吗？对不起啊，有的是口误啊。扫罗对吧？扫罗也是很高大威猛的，但是扫罗虽然外表像狮子，但他内心是一只小老鼠。扫罗在哥利亚面前就退后了，还记得旧约里面讲述的那个故事，以色列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然后双方非利士人那边出来一个大高个对吧，出来一个巨人哥利亚，出来说你们谁敢跟我单挑对吧，要是咱们谁赢了，对方的人就做这个胜者的俘虏。然后这个时候原本身高威猛的扫罗就都退去了，都退到后面，就没有人敢出来。而这个时候一个少年，一个 teenager， 一个少年人站出来，我来跟他打。这个少年就是大卫，他是个放羊的，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武术训练呢，不是名师出高徒，没有什么特殊的什么葵花点穴手的什么技能、一个放羊的孩子，但他有雄狮般的心，他是真正的狮子。他说我要去与他征战，凭什么？不是凭着盔甲，我凭着耶和华的名。所以他胜了巨人哥利亚，他的手砍下了哥利亚的颈项，拯救了上帝的国子民。因此这大卫可以说是这个预言，雅各预言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现，一个如雄狮般的君王。而这位君王在他获胜了之后，还记得雅各说他要蹲下，他要卧下。因此这也预言了在大卫获胜之后，他被扫罗追杀，离开了应许之地，这只获胜的狮子却短暂的屈身躺卧在洞里，仿佛躲了起来。等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掌权，在他的带领之下，以色列国变得极其强大，周边的列国都来臣服。所以似乎这一切在雅各的预言在大卫的身上都实现了。但是接下来雅各又说了第十节，说只等到细罗到来，万民都必归顺。雅各预言将来从大卫支派所出的一位君王要统治列国列邦。虽然在大卫身上这一切仿佛实现了，大卫战胜了哥利亚，大卫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但是接下来圣经又告诉我们，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大卫有一些他无法战胜的东西。大卫与别示巴通奸了，大卫可以上战场英勇杀敌，但是他却无法胜过他自己的情欲，就算是大卫也难以逃脱罪的权势，他无法胜过他自己的罪。他与乌利亚的妻子通奸，又设计害死了他的手下的这员大将。因此圣经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表明，我们那个真正的仇敌不是哥利亚，不是非利士人，那个很好胜过的，那个你用 strategy， 你用一些军事的一些这个战略，你都可以胜过的。但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罪和死亡的权势。在大卫王朝不久之后，整个以色列国都陷入到了罪当中，抵挡上帝。从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后，大卫家被分裂成南北两国，先后被掳。列国并没有臣服于犹大，反而犹大的权杖被列邦折断。因此雅各的预言到底在哪儿实现了？大卫只是一个预表，大卫和以色列国都不是最终极的应许的实现。而大卫 要预表的是那个从犹大出来的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公义的苗裔。大卫的国度所预表的是那个更伟大的公义的国度。而雅各的预言最终实现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是那位真正的犹大的狮子，他要来战胜我们真正的仇敌，就是罪和死亡的权势。他要建立的是那个存到永远的国度，而这就是使徒约翰在天上所看到的异象。在启示录第五章，使徒约翰这样写着，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地说，有谁配展开这书卷，揭开这七印？然后他看了一圈，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没有一个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然后约翰就哭了。约翰说，上帝的救赎的计划该怎么开展呢？没有人能够配打开这书卷，这书卷如果不打开的话，上帝的救恩怎么样去开展呢？所以他哭了。然后在天上有一个长老对他说，不要哭，看犹大的狮子，他可以打开这书卷。而他看到的是那位被杀的羔羊，那个被杀的羔羊就是先祖所预言的犹大所出的狮子。这位犹大的狮子，他本是尊贵的君王，却为我们的罪屈身躺卧在坟墓里。与犹大不同的是，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完美无瑕的义人，他虽为上帝之子，他却道成肉身，取了我们同样的人性，他称呼我们是他的兄弟。兄弟们既然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为我们成为了血肉之躯，甘愿为我们舍命，替我们受了审判和咒诅，好叫我们借着他的死来得到永恒的生命。因此万民都要归顺到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君王。所以保罗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无不因耶稣基督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犹大的狮子是耶稣。我可以就停在这儿了，但是接下来雅各又说了一些话。你要知道，这些预言有的时候是非常难以解释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预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去理解，不仅让我们理解到这位君王是谁，也让我们看到这位君王所建立的国度是什么样的。所以接下来第十一到十二节，雅各的预言向我们彰显了这位君王所带来的国度是什么样的。第十一节他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袍，他的眼睛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因奶而白亮。在这位公义君王的统治之下，他的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两节经文告诉了我们，在这位如雄狮一般的君王的统治之下，他的国度是非常非常富足的，充满了牛奶与蜜，充满了葡萄酒 和这些各样的物资。圣经经常用酒和奶来象征上帝对他的子民的祝福，他的这种丰收的场景，人们欢乐的揣葡萄，在草场上有一望无际的羊群。而在这位君王的统治之下，遍地都是葡萄树，甚至他不在乎自己的坐骑，他的这个驴驹去吃这个葡萄，他把这个驴就拴在葡萄树旁边。你要把驴拴在葡萄树旁边，他会干嘛呢？他就会不停地吃葡萄，而他不在乎这一点， 因为他的国度的资源是如此的丰富。雅各这一切的预言就指向了耶稣基督，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记得耶稣骑着一只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在众民门徒的欢呼声中，他踏入到那最后的晚餐的桌前，他拿起了那深红色的葡萄酒，他对门徒说，这就是我要设立的新约，这就是我要带来的那个新的国度，这就是滋养你们生命的源泉，不是单纯的这个葡萄榨的酒而已，是我的血。你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有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你就有永生。在末日，我会叫你复活。这是我真正的国度，永恒生命的国度。因此，当他举起那葡萄酒杯，一饮而尽之后，他第二天就披戴着用那葡萄酒所染红的袍子，就是用他的宝血染红的袍子，披戴着荆棘冠冕，背上十字架，走上了他最终的宝座，就是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是他最卑微的地方，而他用如葡萄酒一样鲜红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肮脏不堪的灵魂。因此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那位犹大的狮子他的国度。而今天他的国度在哪儿？今天你在哪里能够领到这个雄狮所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在他的教会里。这就是耶稣基督国度的彰显的地方，这里就是生命的源泉。来到耶稣基督的桌前，这里有取之不竭的生命，因为他就是生命之主。这里有取之不竭的恩典，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替你上十字架流血。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到雅各所预言的那位犹大的狮子面前，他如今把丰盛的祝福摆在我们眼前，如同灵奶一般的圣道和如同葡萄酒一样的圣礼。因此让我们在他面前欢喜快乐，因为那位犹大的狮子，那位被杀的羔羊，如今已经战胜了我们的仇敌，而他必将再来，使万民都归顺于他。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古老的预言，那位上古的圣约的族长雅各在他临死之前所说下的这些诗一般的预言，让我们看到了那位将来要在地上显现的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位犹大的狮子，那位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罪恶的那位君王，而他如今也在我们面前摆设着筵席。因此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和信心，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